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会看见一件事情：人的罪孽。当然，每一次谈到人是个罪人的时候，我想大多数的中国人，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通常你会很难接受这样一个概念，说人人都是罪人。我们会觉得也许我犯过大错小错，不过那不是罪，是犯错，不是犯罪。今天的这段圣经的里面，使我们重新再一次去思想，人有罪吗？人的罪是怎么样的罪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罪的体认，会影响到我们对于神的恩典的体认。如果我没有什么罪，那么神的恩典也不怎么了不起。圣诞节我们纪念什么？一些美好的歌。圣诞节对我们来讲，如果不是想到人的罪以及耶稣来为我们赎罪的话，圣诞节不过是圣诞老公公而已。今天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基于种种的原因，在 Lexington Town 已经决定了，在 Better Green 那个草地上再也不可以摆那个圣诞节传统上他们摆一个小的马槽，有圣婴，有玛利亚，什么东西不准摆，因为太宗教性了。当然，我想对很多犹太人来讲是非常不喜欢的。可是如果有人不去摆圣诞老公公，你去不去摆这个耶稣的东西，摆个圣诞老公公，弄一些马车送圣诞礼物，那一定可以的。你不要摆耶稣，你可以摆圣诞老公公。如果人没有罪，耶稣为什么来呢？你知道耶稣降生就是为了我们的罪，可是我们并不觉察我们是有罪的人，因为人的罪性是隐藏在我们的里面，隐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有一个中国的学者，有些人认为他是基督徒，有些人认为他可能还不是，不过至少他是某种程度上我们所谓的文化基督徒，一个叫刘晓峰。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逍遥与拯救》，他说西方人，尤其他所接触的俄国人，常常觉得我们这个人呢罪孽深重，所以需要拯救。中国人呢，我没罪。中国人追求什么呢？不是追求拯救，是追求逍遥。所以他说跟中国人传基督教的信仰最难的一点，就是中国人压根儿不相信自己有罪的。既然没罪，干嘛需要拯救呢？我们只是觉得人生很苦，所以呢要逍遥。陶渊明政坛不得志，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潇潇洒洒的。孔子不得志的时候呢，划一条小船啊，或者说划一个木筏，沉浮浮于海，飘摇世界去了。贾宝玉大观园，十二金钗，交了十二个女朋友，哇，天下有这么好的事吗？最后十二个金钗里面，死的死，走的走，出家了出家了，最后呢他头发一剃，飘然而去。中国人追求的就是潇洒，因为不觉得有罪孽，所以不需要拯救。那这段圣经所说的固然是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但是其实所说的难道不是我们吗？十七章第一节他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我们中国人说刻骨铭心，这边就是铭刻在我们的心上的。可是刻骨铭心的不是那个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那个也会褪色的。刻骨铭心的不是哪一天你得了一个什么奖，刻骨铭心的这边所说的却是我们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刻在我们的心上。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先知耶利米说，犹大人的罪是那样的明显，那样的不可磨灭。他形容好像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当时没有印刷术，所以呢所有东西你要刻写下来的话，一种的方法是用一种木头的或者什么样的笔，用那种泥板，那种泥巴，当它还湿湿的时候可以刻的话你就刻，然后晒干了 那就是一个记录。今天我们所发现的公元前两千年、公元前三千年留下来的记录，大部分都是泥板、泥巴做的。但是有一些不是泥板，是石头的。今天留下来的有公元前大概2500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那是古巴比伦时代留下来的。我们也留下来，曾经被这个拿破仑发现过的，有一个纪念碑，大概在耶稣前后那个时代的，一个黑色的石头的，用希腊文，用这个用希腊文，还有用这个古埃及文，以及另外一种就是叙利亚文，刻了一些东西。那个成为后来研究埃及金字塔里面文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为三个文字平行的话呢，变成像个字典一样。那些都是石头的，怎么刻呢？就是用铁笔，或者近乎像金刚钻。当然，今天我们所谓的金刚钻，想象中好像钻石一样。总而言之，用很硬的东西，你才可以在石头上刻下来。它的意思就是，不是泥板，好像这个石头刻的。也就是说，犹太人的罪是无法抹杀的，不是沙上面写的字。后来提到那些不依靠神的人，他们的名字写在沙土上，好像在海边、湖边，你写在沙土上，海浪一来一冲刷就没有了。写在泥板上的，这个泥板呢，可能你只要泡个水就没有了，或者一摔，泥板很容易破碎的。但是刻在石头上的，那就是不能抹杀的。他这边却不是刻在石板上，是刻在心板上。也就是说，他们的罪是那样的深刻的烙印在他们的心上。有可能可以改变吗？看来是无可改变。当然这是一个伏笔，到明年我们再回到讲到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书的31章，神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知道人的罪好像是那样深刻的烙印在人的心里面，以至于没有办法改变。但是神说过这样一个预言，耶利米书31章31节，很容易记，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外立一个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写在他们心上，或者说写在他们的心板上，同个字。过去犹太人的罪好像金刚钻的写在他们的心板上，神说，以后我要与百姓另外立一个约，我要把我的律法、我的原则刻在他们的心板上。每一个基督徒，你都要了解，我们原来我们的罪是那样深刻的烙印在你我的心上。我们如果成为基督徒了，神的恩典，神把我们的心换过来，所以神把他的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除非这样子，我们是很难改变。我们的罪不但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神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罪也是刻在坛脚上。什么叫坛脚呢？他们当时的祭坛是一个四方形的祭坛。如果上次跟我们去过以色列的，或者你以前自己去过，你就会注意到，你到某些地方看到一个祭坛的时候，他们的祭坛是这样，四方形的祭坛，四面有四个角。所以呢，每一个祭坛在四个角落都有一个角这样弯出去的，好像一个牛角一样啊，做一个祭坛的角。这个角做什么用呢？如果你看到利未记，旧约利未记第4章25节，第4章30节，他就提到，当你献赎罪祭的时候，那些动物的血，无论是牛的血、羊的血、羔羊的血，就抹在坛脚上。这个坛脚就是抹这个祭生物动物的血，那个血是赎罪的。那怎么会？坛脚是为了赎罪，怎么会说你们的罪刻在这个坛脚上呢？不是赎罪吗？那就代表说，他们可能，你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样，一方面向耶和华献祭，又去拜假神；一方面向神献祭，一方面行坏事。神就说，你献赎罪祭，而同时在做这些罪恶的事情， 因此你的罪就好像刻在这个坛角上，血迹斑斑的血不但没有涂抹你们的罪，反而更是记录你们的罪。所以你会发现，人的罪不单可以表现在道德上，人的罪有的时候会表现在宗教上。我们可以同时在宗教上表现得很虔诚，可是我们的罪却在那个宗教行为上被深刻的烙印下来。这是当时的犹太人，所以当然神宣告的审判和咒诅是那样的严重，就提到他们被俘虏，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要失去，失去所有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不但那块土地，所有的物产，所有的一切，甚至他们的儿女，然后他们被遣散到各地各方去。所以你了解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从一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这个民族是相当的悲惨。从公元前差不多600年左右开始，好几次的战败，好几次的流离失所，然后从那时候国家灭亡，全部的人民不是被杀了，就是被俘虏到各地各方去，然后有段时间短暂的他们能够再回到他们的故土。公元前大概400多年左右，前后几次他们可以回归，然后一直到耶稣的时代，那时候犹太人在今天的所谓的巴勒斯坦。耶稣之后，因为犹太人一次两次的叛变，公元后130年，他们再一次被赶上到天涯海角，一直到1948年重新建国，中间所经过的是1800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可是中间有很多的问题是来自于他们的罪。你很少看到一本宗教的经典是那样的深刻的，那样的清楚的去预言到一个民族他们所遭遇到的一些像这样一个悲惨的事情，是那样明显的，那么早的就提到了，而应验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是一个民族的罪，民族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当中有很多也是提醒我们，作为一个个人，当我们个人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个人所谓遭遇到的其实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写照。所以第5节到第8节他接下来就提到两个对比，你信靠什么呢？因此第5节就说，有一种人是依靠人，依靠人的力量，他说依靠人血肉的绑臂的，心中离弃耶和华的人，那人有祸了。第7节就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一种有祸的，一种有福的，一个是靠人的，一个是靠神的。靠人的人，他说靠人血肉的绑臂，可能是靠自己，也可能靠别的人，总而言之你是靠人的力量的，终有一天你会感到好像他说沙漠中的杜松，好像旷野的地方的那些东西一样，是没有办法生长的。你依靠什么，而且得到什么结果，往往看你所遭遇的事情你才会显明的。这边用旱灾，用干旱来形容，就是说当你生活上碰到困境的时候，你才开始发现你所依靠的那些所谓人血肉的绑臂是没有办法帮你忙的。在平常的时候也许觉得一样还可以，那么中国国内来的人常常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凡事靠自己。其实这不是海峡那一岸的教育，台湾这边的教育我想也差不多的，全世界的教育都是教导你怎么样靠自己的力量。那么靠自己，如果说自己还不行，当然就靠关系，各式各样的关系。所以中国人很讲究关系，不过所有的关系都是人的力量，都是人血肉的绑臂。他强调人血肉的绑臂，就是说那是有限的，唯有依靠耶和华的人，那人有福了。第8节说，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能避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并且结果不止。在干旱的时候，在患难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在那样的时候，你特别能够凸显出一个心中有神的人，依靠神的人，他能够继续的结果子。什么意思呢？这个结果是有些人说是指传福音带人信主，这是一种。更多的时候所谓结果子，可能是指的你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像基督像神一样的那种品格。 在患难中的时候，人常常是为更显明那种为自己的那种状况。如果说我今天有吃有喝也有剩，分一点别人吃没问题，分一点给钱给别人用这也没问题，就到你没得吃没得喝的时候，你的爱心还有没有，那是最大的考验。那真正依靠神的人，比如说干旱的时候来到了，炎热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他仍然是结出果子来，他的生活中他的见证能够彰显出他仍然是这样一个丰丰富富有神的这种荣耀和美德的人。所以许多时候基督徒最明显的见证，最能够吸引人的时候，不是你在顺境我在顺境的时候，是我们都在困境之中，然后那时候你是什么样的生命就分别得很清楚。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些见证，谈到中国大陆最近很多这个基督徒信主，很多人的这个教会的发展等等等等，然后他们都谈到一件事情，在文革的期间，可能是全中国受到最大的困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受到打击，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有些人当然是为宗教的原因，为了信教的缘故，但是也有一些人为政治的原因，或者为莫名其妙的原因，他们叫做蹲牛棚，蹲牛棚就是去信集中营啊或受苦啊这种之类的。那么大家一起蹲牛棚，就是大家一起做牛了，不同的理由。那么在那个情况下，很多基督徒他的生活的见证，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他的美德彰显出来了。所以很多的人，我曾经碰过不止一个人跟我谈到怎么样。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从国内来的女孩子，那么她说她在国内就信主的，我说这个是不常见的，我说你父母是基督徒吗？她说我父母本来不是，后来是。我说后来怎么是的？他说他爸爸原来是大学教授，就是文革期间就被牛棚里面蹲了几年，就蹲牛棚的旁边的另外一只牛也是被蹲牛棚的，就是一个基督徒。那个基督徒的爱心见证，他爸爸很受感动，后来文革结束放出来以后，他爸爸就信主了。你的见证是在患难中表现出来的。神有的时候容许患难，不一定是我们犯错，神有时候在他的美意，在他的计划当中，他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但那个时候依靠耶和华的人跟依靠人的人就立刻显明出来，有一些就萎缩了，有一些你就看见那种好的榜样和见证。但是如果是这么明显，依靠神的人是有福的，依靠人的人是有祸了，你会选什么呢？那谁都会选依靠神，对不对？可是到第九节的时候，好像剧情急转直下，这么明显的选择，谁会不选做一个有福的人呢？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意思就是，虽然这么明显的祸与福两个选择，可是人不都是选择福的。在祸与福这么明显的选择当中，当然是不是有人就是偏偏要去选祸呢？不一定他直接选祸，但是人的诡诈，他用这个字诡诈，人总是喜欢脚踏两只船，福当然也要，可是呢所谓的祸的里面某些东西呢，我也不想放弃，叫做人心的诡诈。人心诡诈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坏到极处有两种翻译，一种翻译就是它真的就是邪恶诡诈的坏。不过更多的这个圣经学者说，这个坏到极处呢，原文的意思比较像是什么呢？意思说是无法医治的，人心的诡诈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医治的，自己去改变的。也就是说，人心的诡诈是一种我们基督徒称为原罪，是人性里面本来具备的，只有神用他的生命跟我们生命交换的时候才可以解决的。换句话说，你的心啊，你的心脏啊，假如用心脏来说吧，你的心脏毛病挺大的，不是修修补补才能解决的，要换心，就是你这个心啊，没得救的，没得改的，没得修的，只能换一个。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必须要换一个。而且人心的诡诈，谁能识透呢？谁能看得穿呢？谈到人心的诡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来看，就是我们说人有罪的时候，我说很多人不太真正能够承认人是有罪的。我们中国人的古代的教训都说人是人性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性本善。那么为什么会最后不同呢？性情是相近的，习惯差别很大，就是因为家庭或者社会环境。家庭如果很好，彬彬有礼，孩子就是很好。如果家里面呢都是土匪强盗，生出来是小土匪小强盗，性相近习相远。可是呢，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你自己生了小孩，你慢慢去观察你的孩子，你从那种最单纯无知无邪的孩子，你就会看见每一个人都是个小罪人。当然我们两个女儿都已经大了，都嫁人了，所以我们不敢说阅人无数，不过看过孩童还不少的。孩子啊，真的是你可以看见那种所谓的诡诈。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去 Atlanta 参加一个福音营，我一个同班同学，中学跟我同班同学，那么他请我们去，他在那个教会做执事会主席，那顺便他开了一个小型同学会，小型就是找五个我们当时在高中同班的死党 buddy buddy 五个人，然后还要带西卷，所以呢每个人五个人就带了五个老婆去了。那么不过呢我们年龄都差不多，所以我们孩子都比较大，所以我们都没有带孩子的。我这个同学很有意思，结婚也晚，生孩子也晚，所以他呢有一个三岁的孩子，他三岁的孩子，我孩子都已经十七八岁了，所以呢他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哇，我们去看那孩子就知道被宠坏了。当然了，老胖生猪啊，我们就想象就知道老胖生猪，哦，宝贝的要命，所以我也难怪。反正那天晚上呢聊天聊得很晚，第二天一清早起来，我们这几个同学呢就睡客厅，五个太太去睡她的大卧房，那我们睡客厅，一人一个睡袋，早上起床睡袋这样一落，简单的落一落，就在客厅的一角这样一堆啊，半人高的。早上起来我在那看圣经，他小儿子跑进来了，一蹦一跳一蹦一跳，然后他一进来眼睛一溜就看到一个好玩的，就是那个角落那一堆睡袋，这一看到那个脸都亮了，然后就要冲过去了。我坐在旁边，我也没有拦着他，我只是眼睛看着他，看他快到过去的时候，我就因为他不会讲话，所以我也不用讲话了，我就出声音，我就他回来看看我，我就瞪着他，他看看我到底是干嘛，然后呢就要靠过去了，我说他就想大概是不可以吗，反正我什么也没，我就瞪着他然后他就走过来一点，然后在客厅蹦蹦跳跳，蹦跳到那个沙发椅上了。我想沙发椅 OK， 所以他跳到沙发椅上了，看看我，我说 OK， 然后我就看我的圣经，当然我在看我的圣经，我的眼角都在瞄着他，看他去哪里。然后他往上跳跳跳跳跳，嘣，一转身就要靠近那个睡袋的时候，我又他再看看我，我没说什么，然后就看到我旁边，我坐在一个茶几旁，茶几上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聊天的时候，瓜子皮花生壳都在满桌都还没有收，他一看哇又要过来了，他一靠近我，我就他再看看我然后试了两次，我还在中间蹦啊跳，他在蹦着跳的时候我就偶尔看看他 OK good，然后看我的圣经，所以他也试过几次要去碰睡袋，我就碰我这个桌子，我就其他地方随便你去。隔两分钟妈妈来了，就站在旁边，他要叫他的时候，哎，他在客厅门口观察了一阵子，然后就问我，你是不是叫他不要碰睡袋？我说是啊。你不要叫他不要碰茶几？对啊。那他听你的？听啊。 Amazing 他说这真神了，怎么会他听你的呢？他听啊。他说他为什么都不听我的？因为他说他在家里他不怕爸爸，只有妈妈跟他的一个印尼的来的一个保姆可以抱他可以碰他， 可是可以抱他，并不代表可以管得了他，谁都管不了他，叫他做什么都没办法。他说两三岁的孩子就是 trouble too， 就是不听话的孩子。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叫他不知道做什么他就不要做什么。他说怎么可能呢？我说啊，很简单，你啊被吃定了。我说孩子啊，比你聪明多了，就是叫做诡诈。他一眼就看穿谁是可以吃的豆腐，谁呢？碰不了。他当然对我不了解，对不对？所以不知道我的底细。所以我就他就不碰。所以你说他是十恶不赦大坏蛋吗？他没有那么坏，但是诡诈他真的，他完全的清楚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然后他在玩这个游戏规则的时候，他就游戏就是我们叫做在法律边缘当中在那玩。然后呢常常是做父母的被他们耍得团团转，不过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爸妈就是愿挨的，被你孩子耍不整，但又愿意被耍愿意被整。所以你孩子有问题吗？告诉你，孩子当然有问题，不过妈更有问题。就后来我们那天早上吃完饭然后再聊起，哇，大人笑，出门了要去玩。这个孩子出门从来不走路的，都是妈妈抱，奶妈抱。因为两三岁孩子很重的，所以两个都抱不动啊，这抱不要轮流的。那他是跟我这样讲，所以出门走了一下子，我就跟那孩子说，我也没讲话，我手上一伸，哎，他就给我了。哇，他妈说他爸爸抱他都不让他抱，怎么会让你抱呢？谁？我说我早上不准他碰这碰那，他跟我关系还不错的，抱过来，抱过来，我只抱了十秒钟，就说下来，一放，他下来了。然后我就手指头这样一伸，他就牵我小指头一直走。他走一阵子又想要抱的时候，然后他就跟着我走，他从头走到底。哦，他妈妈说，哎呀，今天真是神了，怎么回事呢？当然我说了，孩子我所以说过了，孩子教导都是我太太教导的，我都是观察者，不过观察多了也就变成师父了。师父不出手，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了。当然我不是说我多厉害，我只是要反映一件事情，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连那么小的孩子，那么天真无邪的孩子他都懂得，真的是你无法想象的。他懂，他完全知道人心，他可能话都还不会讲，他心理学也没学过，什么弗洛伊德哪一套谁的一套他都不知道，但他就知道什么样事情可以什么样子不可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你相信吗？不是孩子的心诡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果那么小的小孩子都会，你说我们会不会？我们也是比万物都诡诈，即便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好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能有一个诡诈的心。有一段圣经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他在说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谈到爱，我们都喜欢读后面的部分，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前面有一些话他有说，如果没有爱那又怎么样。那一段话其中有一句他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你要知道这种人是谁呢？从大陆的说法你就了解了，这种就是雷锋型的，舍己身叫人焚烧，周济穷人，行善事，哎，这么好的人，哎，你可以舍己身，把自己命舍了，替人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可以周济穷人，没有爱，你说怎么可能呢？周济穷人没有爱，有的，有的。所以后来国内来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从雷锋的故事学会一件事情，当你做善事的时候记得要写日记。雷锋在大陆来讲，哇，都是一个这个最好的一个完美的善人的一个榜样，哇，他从小做了好多事情，很年轻就死了，可惜他死得早一点，不说可惜也是对，他应该死得早一点，因为他活越久啊，搞不好就被枪毙了，因为他活越久的话慢慢就会升到高官了，升到高官就会贪污了，贪污就枪毙了，哎，所以你早一点死了，哎，嫉妒还是清白，因为那时候你是无产阶级啥也没有， 要命一条，要钱没有。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把你每一件善事写在日记上，不然你死了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呢。所以雷锋呢，每一件善事都写在日记上，所以后来的人才会学雷锋要怎么读他的日记嘛。他每天日行一善，他一定写下来的。所以他们说，我们学乖了，做好事一定要写下来，不写下来的话白搞了。台湾哈，现在也很流行行善事哦。行善事当然是本身不坏的，是好处的，对，行善事。可是你也会注意到，台湾呢，很多时候行善事是敲锣打鼓的行善事的。比如说，我要捐一笔钱，一定要通知所有的记者。哇，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哦，给一笔钱，谁愿意偷偷给啊？偷偷给就没有意思了。我还听说哈，当然未经查证，听说有些人行善事准备要去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如果从圣经哥林多前书的说法，如果你要周济穷人是为了得诺贝尔和平奖，在神的眼光看来，那有什么益处呢？这叫诡诈。诡诈在很多的方面，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甚至不知道的时候出现。所以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是别人不能识透的，甚至连你自己你都不知道的，连自己都不一定觉察到你自己里面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这是为什么大卫在他的诗篇139篇里面，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因为当他提到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的时候，就提到什么？耶利米书17章第10节，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行事的结果报应他。所以大卫在139篇诗篇23节，他有一个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常常有的祷告。因为你的诡诈、你的罪恶，有的时候连你自己都被自己骗了，你都不知道。所以大卫他有一个祷告说，求神鉴察我，知道我里面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这个知道不是神知道的，神需要鉴察，神需要试炼才知道我是好人是坏人吗？神无所不知，神不必试验都知道你是谁。但是为什么需要试炼呢？就是因为我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你需要被试炼。所以我们常常看见圣经上很多的人物人生中经过很多的波折，我们常说这是神在试验人。神在试验人是，难道神不知道人是谁吗？神当然知道，还不会试都知道。神难道不知道亚当是谁吗？神当然知道。可是两颗试在那里，就是在试验亚当。试验亚当不是神不知道亚当是谁，不是神不知道亚当会犯罪，而是亚当不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会犯罪的亚当。所以大卫很清楚这一点，他求神鉴察我，鉴察他，试炼他，好让他能够知道他自己。然后当他显出里面的恶行、里面的罪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需要的祷告。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有多么诡诈，我们有多少的地方隐而未现的罪。所以我深信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里面有许多的罪，可能你知道一些，可能你不知道，或者说你已经知道的罪比你所不知道的罪还差很多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很会讲道。他有一次讲完道以后下来，有一个会众就来跟他说，某某牧师啊，你讲道太好了，太好了。那个传道人愁眉苦脸地跟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刚才魔鬼跟我讲过了。你不要误会，他不是说你就是那个魔鬼哦，他意思就是说他知道一件事情。人的骄傲，那个牧师知道，当他讲了一篇道，讲得很不错，别人哦太好了，不一定鼓掌，但他知道， 的那个东西，就可能造成一个人的骄傲。那个笑话是常常在我心里的，我也知道，许多时候，许多的事情是多么容易让一个人忘记他自己，忘记他自己跟所有人一样是个有罪的人。对罪的体认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你越认识你是一个罪人，而且是你里面隐藏的一些所谓的坏到极处的那种的诡诈的心的话，你就越知道怎么样来依靠神。所以他说依靠耶和华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乃是越认识他自己里面是何等许多的罪的人，这样的人他是蒙福的，这样的人能够因着神的带领，神的帮助把他带回来。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后面这个耶利米有一个呼求，有一个呼求。当然在这个之前他提到说包括钱财方面的事情，十一节说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抱不知自己下的蛋，他意思就是说，当然童话故事里面有说好像是怎么讲，一个鸡母鸡孵蛋就孵了一只天鹅，那天鹅长出来以后不知道自己是天鹅，以为自己是鸡，就跟鸡走路，所以鹅学着鸡走路，这是童话故事。如果是真正的生物学来说，你真正要鸡去孵一只鹅，你看看孵到一个时候，这个鹅或者野雁它就飞走了，就这边所说的意思在这里。当然今天我们不会谈到，没有时间谈到这个钱财的问题，不过这一切只是显明其中人心的这种罪恶的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因此耶利米他的一个祷告是说，他的祷告在十二节开始，他说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面，就是刚所说的写在沙土上，所以呢冲刷就没有了，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耶利米的呼求是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赞美的。我们需要神的医治，怎么样得医治呢？刚才我已经说了，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是提到神要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另外一个先知叫先知以西结，就是耶利米书后面，耶利米哀歌后面以西结，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二十六节提到说，神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神应许我们要给我们更换一个新的心，把那种好像石头的那种刚硬的心去掉，换一个新的心。这个是神的医治。越认识你自己的罪，你会越在神的面前要寻求神的医治，求神给我们更换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基本上不是在你生命中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做一点点的善事，稍微改善一点点，我们认为我们生命的问题远比这个严重多了。你要做的是一个换心手术，你的心脏各种的机能不行了，换一个。因此先知书上就告诉我们，神要把我们换一个心，这是一个医治。但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也愿意接受神所给我们的医治。所以这是耶利米他的一个祷告。后面他就说了第十五节，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谁是他们呢？耶利米当时的人。耶利米这位先知说了一些话，说了一些责备的话，说了一些神将来要审判的话，灾难要临到的话，可这些话至少因为神的恩典暂时没有应验的时候，那些听耶利米讲话的人就说，你说的话都没有应验嘛，那么你所说的耶和华在哪里呢？那有本事你就让他应验嘛。所以这是个讥笑的话。因此耶利米说十六节，至于我那跟你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的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的面前，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 他寻求神的保守。在一个患难的时刻，对一个像先知耶利米这样的人，他求神的一个保守，但是也求神让他不放弃神所给他的这个职分。他的职分是很艰难的，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人家不喜欢听的话，但他说，我没有急忙的抛弃了你所给我的那个职分，做牧人的一个职分。最后十九节之后提到另外一个问题，是提到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说，到今天他们都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安息日是犹太人跟神立约当中的记号之一。犹太人跟神立约的时候有两个记号，一个是身体上的割礼，受割礼，这是一个记号，另外一个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对犹太人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十九节这边这样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不听，不受教训。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并且这城必存到永远。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着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里去。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能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他整个在说什么呢？提到安息日。我说过，安息日是犹太人跟神立约的依据之一。事实上，在整个耶利米书最后他结束提到以色列犹大国要灭亡，然后被俘虏七十年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为什么是七十年？因为自从你们列祖进入迦南地这块神所应许之地以来，你们就没有守过这个安息年。他除了安息日每隔六天就有一天安息日以外，每六年要第七年不耕种，你们都没有遵守这些，所以我要让土地休息七十年，你们要被掳七十年。所以被掳七十年跟安息日的原则是有关系的，因为安息年、安息日是有一个相关性的。同时有三次，在二十二节、二十四节、二十七节，耶利米都提到说要以安息日为圣日。什么叫安息日为圣日呢？圣洁在圣经上永远是指的说分别的意思，分别为圣，不是他本身道德上的圣洁啊，跟我们中国人所说这个人是个圣人是指什么？圣人是指道德上是完全的人，是一个神圣的人。圣经上当中的圣洁通常就是分别，安息日为圣就是说安息日跟别的六天不一样，把它分出来。可是安息日的原则可能是今天在基督教的教会当中最受忽略的一个原则之一，当然很多事情被忽略，这是其中一个。因为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常常有这种想法，一方面觉得安息日固然圣经上很多尤其在旧约当中提到安息日，那么那是旧约的事情，那是对以色列人的事情，我们今天是新约时代，我们是教会，所以安息日没有了。所以一种的极端是认为安息日所有的教训完完全全跟今天无关，就是为什么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来讲，安息日是很少被提到的一个教训，也是很少想到说怎么去执行或者遵守的，这是一个极端。有少数的教会，少数的教会是把礼拜天看为基督徒的安息日，那在那样一个观点之下呢，那么就很严格。所以我知道，因为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我的孩子有一个同学是一个韩国人，他的父亲是一个韩国牧师，那他们就告诉很多，我忘记他做了好几个不可以的，所以他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他觉得礼拜天是我们基督徒的安息日。那么这边提到安息日不可担担子是干嘛呢？买菜卖菜啊， 对，担担去卖菜啊，卖牛啊，卖东西，做买卖，所以不准担担的，就是不准买卖。所以不准买卖，不准卖，当然是那不准买啊。所以礼拜天不准买菜。那韩国教会是这样子的，所以一种的是很严格的遵守礼拜天是基督徒的安息日，所以什么都不可以；一种是礼拜天什么都可以，因为没有安息日了。如果没有安息日，那十戒就变成九戒。我们基督徒只有九个戒，没有十个戒，因为安息日是十戒中间的一个。那到底应该怎么呢？简单的说一下，安息日的原则最主要是把那一日为圣日，就是说分别出来，在你每天的作息当每一个礼拜的作息当中，有一天被分别为圣，就这一天把它分别出来。第一，第二个，它有一个积极面跟消极面哈。因为分别出来那天做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做工呢？主要就是说那天是来敬拜神的。那么安息固然是个休息，休息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过休息是为了来敬拜的，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消极面的是，如果你要问，那么礼拜天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我不会给你一个单子，什么是不可以的，什么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些情况下你必须自己去祷告，去思想。不过基本上的原则是这样，消极面就是有什么样的活动会让你在你敬拜神的时候会分心的，或者说让你不能好好的去享受与神的同在的，那一些事情都是尽量不要做或者不应该做的。相反的积极面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帮助你更来敬拜神、亲近神的呢？那种事情是更应该多做的。所以有一个是消极的，因为做的那些事情多多少少会影响你的敬拜和在神面前属灵生命的成长。有一些是敬拜，不一定是做礼拜而已，读圣经或者亲近神或者让属灵生命成长，哪一些会帮助你的，那些是应该放在所谓的主日多做的，哪一些是妨碍的，我应该尽量不要去做。那在这个当中有相当的一些空间，你自己必须去思考，你自己必须去琢磨，你自己要做你的决定，你要自己对神负责。因此跟旧约安息日是不一样，旧约安息日来讲，第一个他们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哪一些可以哪一些不可以。那对基督徒来说，第一不是礼拜天这一天一定是好像安息日，安息日是没得改的，礼拜六就是安息日，你不可以换礼拜五，不可以换礼拜四的。对基督徒来说，一般的人而言，礼拜天是我们敬拜神的日子，可是不一定礼拜天比别的一天更圣洁。有些人工作上的轮班，他每个礼拜是礼拜四轮休，那因此他可不可以用礼拜四来亲近神、敬拜神？当然可以。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我那个部队是礼拜四放假，所以我们礼拜四做礼拜的，不是礼拜天那一天是特别圣洁的，任何一天其实都可以。但是原则是一样的，一周当中你有一天分别为圣，愿意多亲近神。所以这个原则是今天基督徒常常容易忽略的，所以我盼望我们也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些思想，有一些学习。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明白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因此有时候我们里面的所谓的诡诈也常常在这些方面可以表现出来。有些人会说，不管礼拜天我做什么，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你要自己去思想，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也常常给自己一些好的理由来搪塞、来推脱，但是神鉴察人心，神试验人的肺腑，神知道心里所存的，那神要照着每个人所做的以及内在的动机，神来做审判。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向大卫一个祷告，天天求神鉴察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的意念，好让我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恩典。我们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每一个人包括孩子自己在内，都是一个何等败坏的人。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隐而未现的罪，许多时候连我们自己 都不认识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些诡诈，那些罪恶。主，但是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因为唯独圣灵能够让我们知罪，唯独圣灵能够显明我们心中的隐情。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依靠你，我们就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中多结果子，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的叶子仍然是清脆的。主，求你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按着安息日的原则，知道怎么样在每天的生活中，特别在主日，知道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每一个时间是分别为圣，是能够让你的心得到满足，让我们的灵性得到滋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